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按照往例还是上早期课的第一次。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是上到早期课的第41节。还有在这里感谢丁山老师哦，因为我最近我的电脑有些问题，所以我要花到 WeChat 的资料呢，都麻烦丁山老师帮我贴过去，非常谢谢丁山老师都及时把我的资料贴到我们的 WeChat 的群组上。在这一节当中，主要赛斯要谈的就是广阔的现在。所谓广阔的现在呢，就是我们一直想不通的时间的同时性，现在过去未来是同时存在的。记得昨天我们在未知的实相上课的内容吗？昨天我们在未知的实相讨论的也是广阔的现在，也是时间的同时性。在昨天的课程当中呢，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物质实相其实是在早期人类的时候呢，经过很多很多的实验，经过不断的调整之后，我们才定下来用线性的时间来当作这个物质世界共同的规则。各位，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假如我们不定这样的规则的话呢，假如这个不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假设的话，那么在其他的任何层面都没有像在物质层面那样是按照线性的时间的。当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要去了解什么叫做时间的同时性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太困难的你怎么可以想象说，我小的时候，我当一岁的婴儿的时候，跟我20岁的时候，跟我60岁的时候是同时存在呢？这个要怎么去说服别人呢？但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神经脉冲的方式啊。各位，我们从一个我创造我的实相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到一个非物质的层面，假如说你是一切万有，那么你要去创造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呢，你可以去感受到时间性，然后有一个有限的时间当中呢，去表达我们的思维方式。好像未知实相686节所说的内容早期的人类呢，他们选择了物质世界，然后选择物质世界之后呢，一开始是时间的同时性，然后发现这样蛮难去处理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打猎的话，我们一定要打猎当下的动物，我们才能够存活所以慢慢的话呢，把时间定到只能感觉到现在过去的话呢，一定要让它过去，未来假设它是不知道的。那以这种状况的话呢，人类才会只有定在一个线性时间的现在。于是呢，我们就发展出记忆，我们可以记得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也因为我们记得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会投射到未来。这是昨天我们谈过的一个概念那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这个物质实相就是我们自己去设定的一个舞台那设定了舞台之后，我们当然在这个舞台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表演的规则那我们的表演的规则就是时间是线性的。有的时间是线性的话呢，我们要发明一件事情，就是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这个舞台，所以我们才会发明呢有死亡的现象。那有了死亡现象以后，各位去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活的世界跟死后的世界，然后用死后的世界不断再重新播种新的苗种那样的重新再脱胎我们有无限的机会从生跟死、死跟生、生跟死之间呢，我们不断的去轮回转世，来学到我们想要感受到的我们的观念化为物质化的这种现象深度去感受人类的情感那么为了要加强这个剧情的真实性呢，我们也设计我们必须要吃东西，不吃东西我们会饿肚子，我们会死掉。我们除了设计自己的年纪有一个极限，然后随着年纪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从年轻变老，然后变老以后我们的感官会慢慢老化 好，我们必须要吃东西，然后我们必须要死亡，死亡以后我们再投胎，投胎以后又重新再来。好，而且没生没世，当我们重新投胎的时候，我们会重新选一个文明。好，不管这是回教文明，是佛教文明，或者是基督教文明，你选一个文明，选一个国家，选一个地方，选你自己的父母亲，然后与父母亲的DNA， 从他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去建设自己的身体状况。各位，我们去建设我们所要的身体状况，然后用这个身体状况，我们来表现或表演我们内在想要表现或表演的东西。所以各位，这个过程，如果说我创造我的实相，是赛斯说呢，不管讲了多少次都不嫌多的这句话的话，那这个我创造我的实相是由我的内在想要来物质实相当中去玩，好，去表现的时候，我们所设定的规则。所以各位，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个非物质现象的世界呢？可以啊。我们可不可以选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呢？可以啊。有没有可能选择一个时间的同时性的世界？可以啊。我们有没有选择一个不需要轮回的世界？可以啊。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一个没有男跟女的世界？可以啊。我们可不可以选一个不吃东西不会死掉的世界？可以啊。我们可不可以选一个没有名利前行的世界？可以。可不可以选一个没有悲欢离合的，大家都一视同仁的世界？可以，全部都可以。如果各位再仔细去研究赛斯资料的话，你会觉得这全部都是我们选的，包括686集所说的，我们早期的人类要设立这个舞台，让我们来这边玩的这个舞台，来投胎转世，来有自己的转世纪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我们设计自己的肉体感官，要看多眼，看什么颜色，吃什么东西，有什么味道。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断的从经验当中，从我们的物质化当中去选择我们所要感受的东西。甚至连音乐，以前呢大家听的音乐跟现在听的音乐就不一样嘛。电子方面，我们以前根本没有什么电子，或者是很简单的电子，现在发展到连车子啊，一切的一切全部都电子化。人类的演化方式，我们在感受这个世界呢，说真的，我们不断的设定不同的游戏的规则。这里的游戏规则到目前为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到这个世界的话，你有生跟死，因为有了生跟死，我们才有可能像花草那样按照季节，这个季节完了以后，这个植物可能就凋谢了，可是明年的春天又重新长起来。如果没有生跟死的话，我们一次来到物质世界然后就离开了，那你只有一个经验嘛。所以物质世界一定要有生跟死，这是早期人类所设定下来的。物质的世界呢，一定要有线性时间，因为如果没有线性时间，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眼前我们的感官上的感受。那连我们的感官上的感受，其实我们一直在细致化精细化。比方说颜色来讲的话，按照戴瑞资料第66个对话，他也提到，按照刀瑞资料的66则呢，他提到如果你去比较文艺复兴时代的颜色跟现在的颜色的话，对，没有错，他们使用很多很漂亮的颜色，可是呢颜色的鲜艳度没有现在的颜色鲜艳度更好。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啊。比方说我们现在到Home Depot 啦，去买一些东西的话，他会给我们一个颜色表，包括我们的油漆，那个颜色表可能是成千上万的不同的颜色的搭配。可是早期的，不要说早期人类啦，就算几十年前或几百年前的人类，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颜色，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欣赏这样的颜色，因为还没有被创造出来。我们从我们的感官当中很多东西慢慢的细致化，包括我们以前的人呢，拿着电话可能拉着电线，那你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电线拉得很远嘛。所以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电话的话，可能一个村庄大家都要来这边借电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台视刚刚开播的时候呢，就一个村庄就有一台黑白的电视机啊，小朋友就都挤到这一家来，晚上要看电视，能看一个小时的电视，就觉得哇， 好了不起那种感觉。可是现在呢，你所有的人的手机你要看什么都可以啊，不是看电视啊，你要看电影或干什么都可以做到。就从食物的细致化来讲的话，早期的人类吃的东西可能是非常非常的 organic， 而且是很单纯很单调的，纯粹就是食物的味道而已。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调味料真的是成千上万啊，而且我们的味觉可以说是细腻到可以品尝到非常细腻的那种程度。假如你去看一般动物的话，像蛇在吞象好了，蛇在吞它的类物，它只是吞下去啊，恐怕它连味觉都没有，它只是把它吞下去而已啊。前几天我看新闻，不晓得在哪里哦，忘记了哦，一只蛇啦吞了一只鹅，好啊，人家就发现它好像跑不出栏杆，就后来从它的肚子里面吐出一只鹅，那只鹅还是跟活的时候的鹅是一样的，只是死掉了，也就是说也没有拔毛也没有气骨头。好、啊、当然我相信在吃鹅肉也不会沾酱油，然后沾个什么好吃的什么鹅酱之类的东西。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做什么乌龟吃大麦浪费粮食嘛。那只鹅是那么好吃的，在美国的话鹅肉一斤大概要快十块钱吧，很贵的哈，因为我们这边养鹅的人很少啊。就这只蛇在吞一只鹅呢，它就直接把它吞进去而已，连稍微去品尝鹅的味道是什么恐怕都没有。所以我们的感官慢慢的非常的细致化，我们的思维呢，我们的心思呢可以细腻到非常非常细腻的程度。也因为太细腻了，所以很多人会有忧郁症，会有很多内心里面不舒服的感觉。而我主要要讲的是这些所有我们在物质界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如果连时间都是同时性，我们自己选成线性时间的话，连死亡地带都是我们自己选，有一个死亡跟出生的这种状况才让我们有不断的投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选的，你选父母亲，你选性别，你选身材，你选民主，你想文化，你选你要成为的某一种人，就好像不久前我们才刚上过的课，真要选择真这样的角色，他一直犹豫不决，一直到最后因为有他的老祖父出现了，他非常喜欢他的外祖父，精彩的家庭，父母亲离婚，然后妈妈生重病，然后没有钱可以养家，你看这对真来讲的话，对所谓的鲁伯来讲的话，多么具有挑战性啊，你看多好玩啊，跑到这个家庭去呢，爸爸不见了，好，然后妈妈生重病，然后我必须要服侍妈妈，好，然后我要到孤儿院去，好，然后没有饭吃，我必须要接受别人的接济。各位去看看早期课第九册的503到505、506吧，好，反正这几节当中他提到的就是任何一个人格，你今天要投胎到地球到人世间的时候呢，你在前面三个月到六个月呢，你的内在我们的出生的那个内在呢，带我们到那个家庭，我们选好了那个家庭，当然事先按照我们自己想体验的部分我们选择那个家庭嘛，选好了家庭以后，好，一到三个月呢，我们的内在呢，好，帮助我们设定所有的一切，然后呢，三到六个月呢，我们去安排我们出生之后要跟哪些人接触。其实已经在我们的出生之前，把所有我们今天所要演出的剧码跟哪些人产生关系，我们都全部选好了。就像甄选他的父亲母亲，选他的外祖父，他蛮喜欢他的外祖父。如果各位看早期课的话，他的外祖父过世之后还跟赛斯讲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甄了，他真的是一个好女人，然后甄也以这个为荣啦，非常喜欢赛斯跟他讲说他的外祖父怎么评论他。而最好玩的部分是赛斯从来就没有叫过他甄了，赛斯从头到尾都叫他鲁伯，叫他耶稣，为什么不叫他甄呢？为什么不叫他罗呢？为什么要叫 鲁伯跟约瑟呢？因为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所认识的，他所跟他接触的，就是上一个层次的啊，不是我们在物质界的这个真跟罗啊。好，真跟罗只是这一世当中啊，鲁伯跟约瑟所选择的一个人格的方式啊。如果我创造我的实相啊，当然不只有你现在这个角色你能够选的一个有限的条件，比如说啊，我要选择往哪个方向走。好，当然这个在我们出生之前已经把我们的人生蓝图都已经设定好了。那么在昨天的课程我也大概提一下哈，如果非时间的观念来看时间的世界的话呢，根本你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嘛，不然怎么叫非时间呢？那你如果现在要做的事情早就完成的话，那一定有一个动力推着你往那个方向走，那个方向我们叫做自发性。好，自发性会推着你往你要走的方向，你是没有办法不往那个方向走的，因为时间是同时性，你一出生你就往你的未来走去了。我花了这么多的口舌想要去解释一件事情，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连物质世界都是我们自己选择自己创造的，连时间线都是我们自己定下来的，定成线性的时间本来就不是线性时间嘛。但是不晓得提了多少次，除了物质世界之外没有一个层面是以线性的方式在过线性的时间，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层面去创造一个生跟死的状态，也没有什么层面去创造我们现在这肉体必须要吃东西嘛，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吃东西呢？在赛斯那个层面或者是死亡世界的那个层面，他们不需要吃任何东西啊，因为事实上是原子电子在绕行啊。我们在11节的前面不是提到吗，你们看到的桌子根本就不是真的有一个桌子在那边啊，那个是原子电子去绕成那个形式啊。对其他层面的人来看的话，那不是桌子啊，不是墙壁啊，不是房间啊，不是我们的身体，这全部都不是。道瑞也讲过，他们一旦穿上艾欧娜的衣服的时候，他说哇怎么会这样，像流体一样哦，从来不晓得哦，身体是这样的哦，像流动的身体。为什么？因为你的感受一改变的话，你的身体的状况立刻变成不同的状况。这就是赛斯在未知实相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身体是电磁模式平衡在可能性场里头，所以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流动的啊。所以各位去深思这些问题，然后再仔细去想想看，如果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设定的，当然所有的事情都有次序嘛，没有因果可不可以有次序？可以啊。好，没有所有你看得见的次序都有次序，这就是啊41节前面所讲的内容。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最主要的一些观念，就是它不是一个封闭系统，是我们跑进来玩的，没有消失的能量，因为我们就算死了以后，我们顶多是在死亡地带，一旦生跟死之间玩到腻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来玩而已，所以没有消失的能量，人格呢都会存在，感受到东西呢也都会存在。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我们背后还是有我们很多的存在过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以及高灵都在指导我们。最后就是所有事情都一定有内在安排。好，这些概念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大概先提过了。我主要要谈的是说，如果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安排的，我们选择这样的戏剧来玩的话，那么各位你得到什么结论呢？我们去想想我们得到什么结论。我们得到的结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因为时间一直在往前拉，而且根本就同时存在。好，那什么样的悲欢离合，什么样的丰盛跟匮乏，好，什么样的名利前情，什么样的丢脸，不管什么事情，其实说真的是我们要体验的事情。那么只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全神贯注在自己现在在走的那个路上，因为你只有全神贯注，你才能够沿你内在或者是我们自己所安排的路径啊。就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一样，如果小朋友在玩 game 的话，你觉得他要怎么做？他就是全神贯注在他的 game 里面啊， 你叫他吃饭，他说不要不要，我现在还在玩，是不是？他们在玩他们的电脑游戏哦，绝对是比做功课要认真很多嘛。那你看玩游戏要的是什么？玩游戏是不是要的是全神贯注？好，如果他不全神贯注的话，他可能会输掉他的这个游戏的胜利面。那么你看哦，686节所说的哦，跟今天的这个广阔现在所说的内容哦，我们自己设定了一个线性时间，我们自己设定一个死亡跟活着这种所谓的不断的交换的转世纪。那假如转世纪不断的在变换，好，然后我们不断的在补我们之前所没有补好的那些演戏的内容，很像什么呢？很像小朋友嘛，哈，他玩这一集，然后玩输了以后，他立刻怎样？重新再来，对不对？他不会说我玩输了我就哎不要了，我要去休息，不会的哦，他会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玩到自己啊武功非常高强，然后可以通过所有的难关，他才会心满意足。而且越挑战可能就越艰难，就好像最后一世的甄跟罗，他们的挑战可能会显那种很艰难的人生啊，显那种破碎的家庭啊，贫穷的家庭啊，然后早年的不幸，这些东西都是最后的人格他们可能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就好像小孩子在挑他的 game 一样，越晚是不是越难通过呢？各位如果去参考英文版前一本的道瑞对话第66则，道瑞也一样好跟我们讲说，你们可不可以选择不是地球这个星球？可以啊。可不可以选择平行的地球？可以啊。可不可以选择不要死亡？可以啊。可不可以选择没有线性时间？可以啊。可不可以选择不要吃饭？可以啊。可不可以选择在天上飞？可以。可不可以选择除了肉体感官之外的所有的内在感官全部都灵通？可以啊。所以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就好像赛斯在告诉我们的，我们选择我们的父母，我们选择我们的民主性，我们选择我们出生的地点，而且我们可以一再的重新选择，不但选择一个，而且可以选择可能性的自己，平行的自己，对等的自己。所以重点是要专注在自己的生命的过程，把所有的一切就当作是创造性。刚我讲过两点的第一点是专注在你眼前的事情，第二呢，不断的行动，不要停止任何的行动。那么如果碰到任何问题呢，不是在外面去找答案，而是往你的灵感，往你的内在去寻找答案，变成内外之间的一致性，然后花落自己的自发性，因为我们就是朝着我们的未来在走。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不好，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要自怨自哀，因为那是我们自己选的剧本。不要变成对跟错的机器，因为一切都有顺序，是我们不晓得它有顺序而已。而事实上不管在怎么样混乱的情况之下，我们在前面的那一节已经谈过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顺序的。有困难不是要去解决困难，因为困难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反思，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走向我们要走的那一条路才是重要的。所以不是以修复身体为主要，因为身体是一个由我们的情绪感受所操作的电磁模式而已嘛。那我们在修复我们的身体到底在做什么呢？因为身体根本就是我们用来演戏的工具，是一件戏服而已啊。前面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嘛，你看20几年的赛斯传说的过程当中，真的身体就没有真的有一天是好起来过的啦。尤其是到后来，你看我们上的个人实相本质不是讲了很多的理论吗？然后也很多方法吗？可是从个人实相本质之后，马上就进入未知实相，对不对？到了未知实相的时候呢，真的身体就急剧的往下跌，而且呢，到了未知实相，他们买了房子之后，也借着他们买房子呢，他的 ESP 班也就结束了。我记得在未知的实相的时候呢，他的老公罗已经帮他制作了一个 特殊的椅子，特殊的可以移动，让他不用走路的方式去移动他自己的身体，已经是这么惨的一种状况了。而那些学习班啊、写作班啊，到了未知的实相，当然是借着他们搬家了，可是搬家其实没有搬多远，对不对？人家从纽约那么远跑过来上课的年轻人呢、不会是因为搬个家然后就没有办法继续上课，而且也没有忙到说你搬了家之后就不能上课了。当然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这样的原因，但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个人在猜想了，真那个时候的身体已经几乎很难用正常人的方式去移动，那要怎么上课呢？你几乎已经是变半残废的人了，你怎么样面对其他的同学，然后告诉其他同学说呢，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用个人实相本质所教的内容，然后我创造一个我不能够移动的身体。我们不是从个人实相本质看到很多怎么教让自己身体更加的健康吗？更加的强壮吗？我们要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信念去创造吗？那怎么个人实相本质讲完之后，一上到了未知实相，整个人就变成了必须要用人工做的特殊的椅子才能够移动自己的身体呢？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真本身就设计那样的情况来真的表达他自己，来学他所要学的东西。我一再强调，真有没有满足他的内在的价值完成，我个人是觉得有，而且是非常的好。各位从他前面的那些部分慢慢变成能够移动他的坐标啦，然后有心灵图书馆啊，然后赛斯带他到各个实相转变各种形态，身体的变化的形态，然后懂的事情可以懂到所有的事情都要什么可以有什么了。我在讲这一点，我只是提醒大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物质的现象，而所有的物质现象是哪来当创造性用的？身体现在的状况即便像真那样没有办法移动身体，没有办法出门，或者是每天处在一种生病的状态即便是这样，他仍然是真自己显得最好的创造性吗？那么如果是他内在所显的那不是治疗的好或治疗不好的问题，而是干嘛要治疗？就好像我们经常在讲说，你干嘛要去治疗林黛玉呢？你要把他的那个特质移掉。问题是他选择那个角色嘛？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有一个物质实相，有一个死亡世界啊，物质跟死亡之间，他可以随时的不断的来来去去嘛。那么他选择这样的角色，他用这样的一个戏服来创作他的人生的戏码的话，那为什么需要去治疗他的戏服呢？多次元观点它是一个创造性的观点，我们真的要以创造性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现状。刚讲过了，时间可以自己选的，环境可以自己选的，然后你的人生状态是自己选的，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哪来当创造性用的。好，只要我们了解我们是哪来当创造性用的，就好像刚才讲的，你要投胎多少次都可以啊，根本没有限制啊。你如果可以随时投胎的话，你会在乎你有多少年纪吗？所以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嘛，我们不知道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嘛，我们不知道多次元是什么意思嘛。如果我们今天谈到广阔的现在，只要了解广阔的现在，那还要谈什么呢？如果真的是时间同时性的话，那么只有两个事嘛，创造行动，就这两个事而已啊。因为你是死不了的，因为你可以随时换戏服嘛，因为你目前的所有的状况根本不需要解决，因为为什么？那是你的创造性嘛，是你只要观察自己的现状，你可以移动你自己往你自己要的方向去做。而且不但你现在的状况不是你的缺陷或你的匮乏，反而是你的很好的筹码，像赫斯金啊，像海伦凯勒啊，或者是像我刚刚提到的道瑞对话的第66节所提到的那个演超人的克里斯多福，克里斯多福创造一个自己摔下来残废必须要坐在轮椅上，可是也因为用这种方式 然后以他的知名度呢，他可以传递很多很多的信息。按照道瑞的说法，克里斯多夫非常清楚他为什么是变成这种样子，为什么创造他的那种状态，因为他在下半身他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或者是以前半身的超人的主角变成后半身做伦理的伦理超人，用这种方式对克里斯多夫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他的人生的计谋的一部分啦。所以我们昨天上686节，我们在上到说，哦，早期人类去选择从他的广阔性的时间变成线性时间，然后选择变成只能专注到眼前的情况，然后创造出记忆，种种的这些哦，我们再重新去思考，我们现在在学赛斯这样，我们到底了不了解我们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创造性，各位，就是创造性。所以你现在拿到的东西都是你创造性的筹码。不管你今天的关系有多不好，不管你的经济情况有多糟糕，好，不管你的智商有多低，不管你碰到的情况有多烂，总而言之，你可以重新再来，你可以重新再投胎，你可以完全翻新。那么如果全部都可以再重新翻新，重新换个角色的时候，那么说真的，我们就全神贯注在现在这个状态，以创造性的角度去思考怎么去突破就好了。我们不会是一个孤独的男生，也不会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我们有所有我们所要的各个不同的角色。我们所感觉到的现在，它就是我们创造性的材料。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了解到，以广阔的现在的观点来看人生的话，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创造性，就是行动，就是潜能的感受，潜能的专注。我们上个礼拜在谈广阔现在的时候，赛斯不是提到吗？存在实际上在眼眶的影子一样，所有已经存在的东西已经存在了，而将在明天出现的东西也确实已经存在了。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早就存在，以一个广阔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悔恨是没有必要的，扭曲想要去改正什么都没有必要，因为一切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安排来进行。在 10.06 分赛斯继续上课，甚至说没有一个连续的片刻点也可以有顺序的，我们好像觉得必须要有连续性我们才觉得有顺序嘛。比方说我从小慢慢长大成年，这就是顺序嘛。可是赛斯在这里说，就算没有一个片刻点，好，也是可以有顺序的，没有你们的因果关系也一样是有顺序的。赛斯说信不信由你，我们应该是要相信嘛，因为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没有因果关系也可以有顺序。那这个顺序在哪里呢？因为不在我们的人世间呢，不是从什么原因变什么结果啊，不是你要做什么好事才能够得到好报。我们常常看一些人呢，做了一辈子的好事却遭遇一些不幸的事情。如果我们以纯人世间的角度去看所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去找到有绝对的相关的因果，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前面的部分。好，那就算不考虑到前面的部分，有没有你的内在想要去体验什么事情，所以安排你来体验这样的情况呢？还是有的啊。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是原班人马，好，跟我们前面有什么关系，我们就重新走到一个新的世界，跟新的人群去产生关系，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赛斯说，好，就算没有因果，信不信由你，也是有次序的。在自发性当中，以及在广阔现在的同时性的存在当中，能够有规则，而且真的有规则。为什么说在广阔的现在的同时性的生存当中是有规则的呢？为什么在自发性当中是有规则的呢？是有顺序的呢？因为既然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话，那么自发性当然就是你什么想就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嘛。那你要怎么想，有没有顺序？有啊。可是在人世间的话，我们是看不到这个顺序的。真正的秩序，真正的那种连续性，真正的规则是什么？真的规则是我们怎么想然后变成什么样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规则嘛。 我们的内在怎么想，所以我们在外在的世界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内在秩序嘛。赛斯在这里说，秩序是一个实相最基本的属性之一，而且秩序是一切事物的固有属性。好，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一定有你自己的秩序存在啊。好，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只有你们的伪装结构才会给出这样的错觉。如果以广阔的现在的这种观念，就是时间同时性的观念去考虑所有的事情的话，我们会觉得那些所谓的顺序啊，全部都是个错觉。所有的生存的层面都在广阔现在中拥有他们的存在 being， 所有的剧情片段都是同时在上演的。这个资料的某些部分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没有错了。我们听起来的话，说真的必然是一片的迷茫。怎么叫做同时性的现在呢？怎么叫做时间同时性？我们很难去理解。所以赛斯说，这样的资料你们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但是我现在就想先把它提供给你，也许你会看到利用心理时间对你是多么的重要。好，我们在前面也谈到，也只有用心理时间，我们在内在的层面，或者是跳开所谓的粒子的层面、非物质的层面，我们站在完全不受时间限制的这个角度，我们才看得到那个创造性。内在怎么样在有一个心理的动态，所以它投胎到外在去实现它，只有用这个角度才能够看得清楚到底在演什么广告啊。好，我们不晓得剧码嘛，我们看得迷迷糊糊，是因为我们只有以一个片段来看人生，我们看得到的就是这些喜怒哀乐的完全没有次序的次序。如果我们用心理时间的话，它会接近广阔现在。好，那如果是接近广阔现在的话，会允许你有更大的自由。那现在重点在哪里？重点是我们不要这个自由，因为这个自由会把我们压垮。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我们要养的是什么？我们要遵循的就是我们自我能够控制的，我们能够理出一条路，自我可以完完全全安心的走在一条路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拥有内在感官的真正原因。我们因为有身体，我们怕身体受到伤害，所以只要不安全的事情，我们根本就不敢尝试嘛。但各位，你去试想看看，如果我们接触了内在感官，我们会接触很多的灵魂，阿飘，或者是能够了解很多未来的事情，那我们有足够的安全吗？对自我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受到威胁。对大部分的人来讲的话，我们是不需要这份自由的。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我安心的今天过到明天，然后能够长命百岁，而且无忧无灾无难，这些是我们要的。而任何的创造性，你总是必须要先放下自己的原来的位置，也就是你会呈现不安全的状态。工作不好，那为什么不能换工作呢？好，因为你怕找不到工作，你没有办法放下现在的工作。听说哪个国家很好，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因为你怕如果你去的时候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让你有一个安全感。这种感觉像我们流落到异国他乡的人最能够体会到。当年我们来美国的时候，你要有很大的勇气啊，给你这份自由你敢去吗？所以这里赛斯提到，接近广阔现在会允许你更多的自由。那么你要接触广阔现在，如果你的安全感不够的话，你怎么可能去接触广阔现在呢？好，所以在这方面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呢，具有心理时间的经历，将会在一个程度上帮助你看透过去和未来的墙壁。赛斯在这里说，我知道你会发现这个表述中没有开始或结束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你自己的情况就在自己的层面上，而这已经被知晓了几百年了。我们根本不可能在物质的层面上去了解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这样的概念嘛。但是你们自己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有助于这个概念获得科学上的尊敬地位。各位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吗？时间是可以移动的，如果以 超过光速的速度的话，时间是可以移动的，所以才会演很多坐时光机到过去或到未来去旅行的这样的电影。像法国的卢贝松所演的 Lucy， 最后戏剧要结束之前，电影要结束之前， Lucy 在他的眼前可以播一播，他可以跑到几万年前，那也可以跑到几万年后。总而言之，对他来讲的话，时间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可以往前往后乱播。这也就是可能跟相对论是有一点关系的。赛斯继续说，他说当然你一定要理解在你们层面起作用的连续时间的理论，或者是至今已经起作用的理论，但随着人类成长的更大的雄心，这个概念将不再对它起作用，实际上在理论上会被丢掉。而这个期间呢，它在实际的世俗的术语上依然会被有限的利用着，因为你们仍然会认为桌子是有用的。就算我们有很多次的出体经验，这个房间没有办法限制我们，就算我们了解到赛斯过来的时候，他可以直接不需要开门就进来了，就像我们了解到这个物质世界呢是一个投射的世界，是个伪装世界，完全只是原子电子在这边绕行而已，我们知道了我们还是会以实际上的物质来当作是我们所了解的事情，所以这里才会说我们至少必须要已经起作用的理论来当作是我们自我存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理论。所以赛斯在这里举几个例子了，他说在理论上你知道这个桌子不是固体的，可是你们一直在制造这个桌子不是吗？而且你们一直在用这个桌子，并且呢，在你们的科学家发现连续时间是过时的理论很久的一段时间之后，但是你们仍然会用手表，就好像赛斯来上课。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就好像我们到学校上课好像有打钟一样的，九点一到赛斯就上身了。那赛斯，你既然觉得时间是非连续的，是同时存在的，那你又怎么知道现在是九点，然后九点来上课呢？所以即便我们的科学家有一天发现连续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是这样，那你要不要挂手表？还是要啊，因为你早上几点要起床啊，晚上几点要睡觉，跟别人约会你要讲时间啊，上课你要定时间啊。我们明明知道时间是同时性的，我们知道是个广阔现在，可是你还是要戴手表啊。赛斯在这里说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你们已经基于你们自己的伪装宇宙的概念的，已经成立的这些伪装结构，你们还是要以这些伪装结构为结构嘛？你不可能踢到石头脚不会痛啊，你明明知道石头是投射的啊。所有或任何其他的智慧生命体就像你们自己一样，生存在相同的水平的层面上的理论，以及它必然要在你们自己已知的伪装宇宙中生存的理论是两件事情的。就好像我刚刚提到赛斯，他每天晚上九点整来上课，那他明知道时间不存在啊，他不是说广阔的现在吗？了解是一回事啊，可是你到了这个层面的话，你就是要遵守这个层面的规则啊。如果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投射到其他的层面，那你也是要遵循你去到的那个层面的规则。赛斯对我们在投射的期间给我们的建议是尽可能不要去接触他们了，因为你去接触他们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受到他们的层面的限制，可是我们对他们的层面可能不是那么理解。就好像如果你到国外去，如果你到一些你完全不熟悉的国家，类似像北韩啊，或者是其他你陌生的国家，那么你所做的行为可能对你来讲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可是人家看你的话，你做的那个行为方式有可能犯了大忌。我以前在台湾上班，有一次同事到南部去做业务嘛，那回来我看他好像有点不太舒服的样子，那大家就问他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说呢，他差一点被打，而且可能会被狠狠的揍一顿啊。我们就问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也没有啊，我就到餐厅去吃饭啦、啊，因为晚上到了，肚子饿了，我们就去吃饭啦、啊。然后来了一个漂亮的小姐，那我只是问那个小姐说，你的追鸡怎么卖？这个女的呢，马上满脸通红，然后就进去找他们家的兄弟，全部都出来了，而且非常的凶悍哦，想要打他。因为我的同事是看到他的那个水箱里面呢、啊，水族箱里面有在卖美国的大水蛙哈，可是，在语言上的使用不太一样了、啊、哈。在台北的话，台北人讲水鸡水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到南部的话，它代表的是女性的性器官，所以这句话的解释方式啊，对南部的当地的人来讲的话，是我的同事等于在侮辱对方，问他说你一碗多少钱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后来是被架起来哈，准备有事情的时候才慢慢去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后来才解释清楚。所以就算那个小小的一个台湾一个地方哈，对语言的诠释方式就有那么大的不同哈。我们到其他层面，那其他层面的规则它的所有的基本假设跟我们在地球的基本假设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我们如果入境的话，就必然要入境随俗，即便说我们知道这个地球这个时间是不存在的，物质呢它只不过是投射，可是如果任何其他层面的人呢、来到这个物质界的话，他还是要遵循这个物质的规则啊。你到人家的国家人家的习俗是怎样的话，你就不能够去违反人家的习俗啊。你到回教国家，不管你在你的国家吃猪肉是多么的自然的事情，可是到那边你就是不能吃猪肉，而且就是连一点酒都不可以的，因为那是犯大忌啊。到印度以牛为圣物的国家，你就不能带牛肉干过去啊，你不能在那边大吃牛排啊。好，赛斯上到这里的话呢讲了以后讲到很高兴，就拍拍罗的桌子，然后建议休息哈。短暂休息之后呢，赛斯说，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也会像花朵一样如花似锦的灿烂。罗不晓得算不算泼他冷水，他说好，但愿永远都是这样。好，那10点28分呢就休息了，那真就解离如常。休息期间呢，他所获得的少量资料，起因真非常谨慎跟很仔细的思考的传信方式。罗说，这是我记得最慢的一次，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呢，时间似乎跟过去一样过得一样的快哈。在10点36分继续，赛斯继续说，既然你们的理论只涉及你们自己的伪装宇宙，那么在你们对这些实相本身的探索当中，当然会被限制在这些观念当中。不过当你了解到五度空间第五次元的话，它在它本身之内就会显示出来，它将显示其他现实的存在，也会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时间的同时性，但不在你们自己的水平的层面上存在的。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愿意看见你在太空船里面从一个层面到达另外一个层面。有关于第五度空间，赛斯是在早期课第一册的12节课当中替真跟罗提供的第五度空间的资料。然后赛斯继续说，第五维度存在的发现，当然会把你们有进取心的家伙们引到进入一个其他智慧的生命，可以在你们特定的伪装宇宙外面的那些存在的领悟。也就是如果我们这边的人呢，很有进取心，很想去追这个答案的时候呢，当第五度空间被发现的时候，他们会有生存上的领悟，并且呢，在你们自己特定的一定量距离的水平层面上，实际上相当于一定值的区别上， 因为当前所假设的普遍的规律的理论，简单来说是不能够持续的。第五度空间当然跟我们的三度空间的这种理论方式，我们的基本假设全部都不一样嘛。就在你们自己的水平的阶层上，也存在着其他的智慧生命。赛斯说，这些智慧生命，你可以在空间飞行器当中呢去接近他们，但是定量区别啊，区分如此之大哈，基本上那种全部的基本假设的方式不太一样嘛，所以那种区别是非常大的，以至于几乎变成不同的价值，并且通过伪装的工具的旅行，无论如何肯定不会是最有效的方法。其实这边的论述方式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如果想要坐太空船去找到外星人，或者是找到其他次元的人，这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啦。不过他说在未来通过光速进行旅行的话，就会有非常高的效果。那么光速旅行什么时候开始，赛斯并没有去提到，不过我们在电影上常常看到那个星际旅行，可能一个人的身体突然间用光的方式消失掉了，然后从另外一个地方呢又重新组合过来，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光速旅行吧。如果能够做光速旅行的话，那么我们跟其他次元的接触当然会有更进一步的效果嘛。即使在你们自己的伪装宇宙当中，内在感官的开花也会使你们进一步，并且只有开花了内在感官才会使你们能够跟其他不在你们自己水平层面的智慧接触。也就是如果你用肉体感官，你当然看不到赛斯啊，可是如果你用内在感官，用心念感应的方式的话，你当然可以接受到内在的信息嘛。这就是我们在谈的，我们如果要谈创造力，谈想象力，谈跟我们的灵感接触的话，那么你要怎么做呢？你就是暂时的让你的肉体感官先不要抓得那么紧，让它完全放松的状态。一旦一个人的肉体感官慢慢放松的时候，我们会进入所谓的阿华波状态。好，那进入阿华波的深浅程度，我们会进入其他不同的层面。罗在这里问赛斯说呢，在我们的太阳系有其他的智慧生命吗？赛斯说，在你们自己的小太阳系吗？好，它叫做小太阳系。好，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即便在灵体的状态之下或心智体的状态之下，我们都很难去超越我们自己的小太阳系，我们必须要用投射体的方式才能够离开这个小太阳系。罗回答说，是，我问的是我的小太阳系。赛斯说没有。赛斯说呢，到目前为止无论如何我们还没有对内在感官完成一个轮廓性的叙述。好，当我们完成之后，他现在九种内在感官还没讲完嘛，当我们完成之后，这个资料对你会是有意义的，直到你们收到这个连结性的资讯之前，暂时保留内在感官的一些资料。不过呢，这种悬浮性，人可以悬浮在空中，以及心电感应的效果，所以我们下一个内在感官要说的内容是下一个内在感官的品质内容了。它涉及特定的伪装的临时或者是短暂的分裂，我希望在下节课讨论这个特定的内在感官，不是唯一一个有关于你们乐于称之的传输的内在感官。我们在下面谈到的那个内在感官，跟运输有关的，跟旅行有关的，而且呢很有趣的，跟漂浮有关的，跟悬浮在空中的，不受地心引力有关的内在感官方式。他说，我希望在下一节课我们来谈谈这些可能类似像刚才所提到的光速旅行的这种有关旅行方面的内在感官，叫做传输的内在感官。它仅仅涉及到更简单的方法之一，并且还有其他的属于一些我们还不能够理解的内在感官。甚至说呢，我暗砍起来，我保留起来，我一直保留在那里，我可以复习一下我先前所提供的 关于我自己进入你们层面的资料，作为后面要讨论的另外两个跟运输跟传输有关的内在感官的准备资料。所以像老师必须要准备教材一样，赛斯在传递赛斯心华给这个真跟罗，他要准备很多很多的材料，而且要等待时机，而且要当学生能够慢慢能接受的时候，他的程度到哪里的时候，其他的资料才能够提供出来。所以他前面提到哈，意思是真跟罗他们还没有真正准备好了，所以他保留两个内在感官没有去讨论这个内容。那他现在开始准备去讨论这个内容，因为这里开始提到广阔的现在的这样的概念，跟传输有关。为什么跟传输有关呢？因为如果是广阔的话就没有时间跟空间了。那如果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话，那传输有需要传输吗？就好像我前面在提到的，我就在沙发上躺了一下，然后呢当时是因为提到我买很多茶叶，结果一点味道都没有嘛。那我的朋友想要介绍看什么地方的茶比较好，那我睡在沙发上，我就立刻跑到对方所讲的那个茶店上去了。而且呢我也去看了这个介绍我的这个朋友他们家。那么以物质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到底是怎么定位的，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有个想法，然后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过去啊。就像我昨天不是提到吗，因为搬家的关系呢，空间不够，所以我的车子一直放在修车厂那边，他没有通知我，我就故意不跟他联络。结果本来以为大概放一个礼拜吧，好，结果一放呢放了一个多月。你去想嘛，车子放在那边放了一个多月，当然非常非常脏嘛。那我去拿车是因为没有办法了，好，有个人打电话给我，我看那个地点虽然不是我的修车厂的电话，可是是他的那个城市打过来的，我以为会不会是他不晓得我的电话或忘了我的电话，所以我只好回电话给我的修车厂，结果他跟我讲说啊，你可以来拿。那放了一个多月了，我拿车的时候我内心想说啊，怎么这么脏啊，如果能够下一场雨的话把车子洗一洗吧。结果车子才刚刚开，还没到我家，已经开始下毛毛雨了。那一旦停好了车子以后就开始下大雨了。有多大呢？可以真的把车子洗得干干净净的那种雨量。那这个就好玩了，是我创造这场雨吗？而且是大雷雨，是我创造的吗？我想不是，是我已经知道了情况了，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在我心电感应的层面上，我已经知道这个车子这个时候去牵，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会把这个车子洗得干干净净。如果以广阔的现在的概念来看的话，是我了解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虽然我的自我是不知道的，可是我的内我呢是回应现在的状况，所以我当天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这个陌生的电话让我想起了我必须要今天去拿车了。好，所以我是看到了未来的状况，而我的内心里面去回应这个未来的状况，不是我那么厉害去创造那一场雨，而是我知道会下一场雨，所以我从一个陌生的电话当中启动我去拿车的想法。也就是我们的内在其实是知道所有的整个群体的计码怎么演，只是我们怎么去回应，或者是怎么样跟现在的情况呢做搭配而已。对于赛斯来讲的话，后面那两个内在感官当然他是非常熟悉嘛，不过这里他已经提到了，你们对那些方法呢你们目前还不能理解，不过呢我会最近跟你们提供这些资讯，在星期三的课上我会先探讨一下下一个内在感官，而这个内在感官跟你们所说的心电感应以及身体悬浮是有关的，身体能够悬在半空中是有关的，而任何时间任何一个你们能够用的一种暗示着你们珍贵有限的宇宙规则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时间真的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下一个内在感官，赛斯主要在讲的就是心电感应的部分，是在探讨的身体可以悬浮，是在探讨的时间根本不存在。所以为什么这41节要讨论广阔的现在呢？所以是不是一切都是在赛斯的掌握当中？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哈。这一节一开始真不是从一个字似是而非，但是这个似是而非的英文其实跟广阔是差很远，可是他先把它放在自己的潜意识里面，跟赛斯放在他的潜意识里面的那个广阔的现在字样开始连结，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今天的课程。那么由这个课程我们谈到的是时间的同时性，然后由时间的同时性现在慢慢演化出来，到后来课程快要终了的后半段呢，赛斯才把他真正为什么要提这个广阔现在的这个意图讲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要讲那九种内在感官的最后那两种，有关于时间的同时性，跟有关于身体可以悬浮跟心电感应的这个部分。所以显然赛斯对要发生什么事情，用什么方式操作，赛斯其实是非常的清楚的。为了要讲后面的两种九种内在感官，好，然后必须要以同时性的时间当基础的话，所以才会引起今天的这些课程了。甚至说然后你可以肯定所谓的规则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至少不会是以任何基本的方式存在。你们表面上的宇宙规则已经足够频繁的被独立的实力所打破，所以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以为的宇宙定律、宇宙规则，其实很容易打破的。像时间是我们这个物质宇宙的基本规则，像地心引力是这个宇宙的基本规则。而如果一个人可以悬浮的话，先打破了这个地心引力的规则，然后呢，当广阔性的时间的话，就立刻打破我们这边的时空，是线性的这种规则。所以这里才会讲说，你们的物质宇宙其实很容易把你们认为的那些无法打破的那些基本规则很容易的打破的。所以呢，这一点你们应该很清楚。然而你们的科学家总是忽略这样的情形、这样的问题。在几点说明之后，我将结束这一次的课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先休息一下。罗这边的注解他说，我问真是否要休息，其实真就是赛斯嘛。然后他说他问真要不要休息，但是是赛斯问他说要不要休息嘛。那他回问赛斯，可是不是问赛斯，他问真，他说真你要不要休息。然后不晓得是赛斯看着他还是真看着他，但是没有回答，显然是不想用他自己的声音来回答，因为他现在是以赛斯在跟他说话。赛斯说呢，我建议休息，这个是赛斯的声音。所以11点真解理如常，11点03分继续在口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停在11点这个地方，他们休息了，那我们也休息了哈。我们下个星期再从11点这个地方继续往下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如意。谢谢大家，再见。